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
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
欢迎收听
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
儿童教师训练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美老师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。有一个小男孩信主以后，他的老师就教导他简单的祷告。之后这个孩子搬家了，十年内他都没有去聚会。有人问他，你如何在十年之间无法去教会期间仍然保持你的信仰呢？这个孩子说，我的老师教导我祷告。是的，我们常常觉得别的东西比教祷告重要，我们的主学里面也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节目，但是就是会把祷告漏掉。但是亲爱的老师，还有什么比教导儿童祷告更重要的呢？这堂课我们要来谈一下感谢进入他的门，学习祷告。祷告是很重要的，特别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主日学的聚会里面都应该教导孩子们祷告。那祷告是什么意思呢？祷告就是与神交谈，与神说话。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关于祷告的经文，特别是有一些经文是很重要的一些祷告的经文，比方说耶利米书33:3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是的，当我们求告神，神他就应允我们。还有诗篇91:15说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还有在新约腓立比书4:6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他。是的，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，神确实听到我们的祷告，而且他也会回答我们的祷告。那么当你要教导孩子们有关于祷告之前，你应该先教导他们哪一些基本的原则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告诉孩子谁可以祷告，谁可以祷告。也许大家会觉得说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啊，任何人都可以祷告啊。当然，是的，任何人都可以祷告。但是神会回应或垂听谁的祷告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6:9-15的主导文，这里第一句话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指天父的儿女的祷告神会垂听。也就是说，神会应许垂听那些已经相信耶稣为个人救主的祷告。当然有一个例外，这个例外就是认罪的祷告，相信耶稣的祷告。也就是说，当有一个未信的小朋友，他来到主的面前认罪，他愿意相信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，是未信的小朋友唯一蒙神回答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孩子何时可以祷告，什么时候向神祷告呢？任何时刻都可以跟神祷告哦。在诗篇55:17，我们看到大卫的祷告， 大卫在什么时候跟神祷告呢？大卫是在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向神哀声悲叹，也就是向神祷告。大卫是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呢，都在向神祷告。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单以理，单以理一天跟神做三次的祷告哦，这是在但以理书的六章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也可以在饭前做祷告，在马太福音14章19-20节，耶稣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，所以就是在饭前呢也可以做祷告，当然也可以整夜祷告，可以随时祷告。就像以弗所书呢6章18节这里说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所以我们鼓励孩子，他睡觉以前可以祷告，睡醒的时候可以祷告，吃饭之前可以祷告，还有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呢，他也可以来跟神祷告。我们可以告诉孩子，每一天有96个一刻钟，我们鼓励孩子至少一天当中呢可以奉献一刻钟的时间给神，向神祷告，只有15分钟哈，一刻钟的时间向神祷告。再来呢，要教导孩子们在何处祷告，在什么地方祷告呢？其实这是没有限制的，这是没有限制的。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呢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向神祷告。比方说他在玩耍的时候，他想要祷告，他就可以跟神祷告，在学校祷告，在家里可以祷告，有时候呢在上床睡觉之前呢可以祷告。那他想到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呢，任何地方他都可以来跟神祷告。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们，那个姿势并不是很重要的，你可以站着祷告、坐着祷告、跪着祷告，甚至躺着祷告，这些都是圣经上有提到的，还有举手祷告等等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告诉孩子，他的心要很诚实的向神祷告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好，我们也需要告诉孩子，为什么祷告会被拦阻呢？祷告会被什么拦阻了？在诗篇66篇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，在他的生活当中若是有未承认的罪，会拦阻他的祷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里面若是有罪的话，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要教导孩子们先来认罪，可以用约翰一书1章9节教导他来做认罪祷告。应该如何祷告呢？我们要怎么样祷告？首先呢，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是照着神的旨意求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若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这样子的祷告呢，神是会垂听的。还有呢，要奉耶稣的名祷告。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呢？我们可以给孩子们看约翰福音14章16章都提到要奉耶稣的名祷告。特别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为什么要奉主耶稣的名求呢？因为耶稣是进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，所以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到父神的面前。还有要凭信心的祷告，要凭信心的祷告。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就是鼓励孩子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用信心来祷告，可以用信心来祷告。你自己曾经有过凭信心而蒙神垂听的祷告吗？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位信心之父呢，就是乔治穆勒，他开办了一个孤儿院，他们的经费非常的有限。每一次当他们面对孩子们没有食物可吃的时候，这位乔治穆勒就凭信心的祷告，那神就是非常非常信实的供应他，所以他的孤儿院就越办越大甚至呢收容了超过2000名的孩子。我们也同样可以鼓励孩子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。我们也需要告诉孩子们为何事而祷告，他应该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呢？首先呢，他可以赞美，赞美神，做赞美神的祷告，然后呢，也为神所做的有一个感恩的祷告，感谢的祷告。那他也需要认罪的祷告，他需要做认罪的祷告，特别是他在做错事或犯罪的时候呢，他需要做认罪的祷告。当然他也可以为别人的需要而祷告，也就是为别人代求。好，还有呢，最后可以为自己祷告，为他自己祷告在考试的时候啊，害怕的时候，闪电打雷的时候在难过的时候，父母亲吵架的时候，任何一件事呢，他自己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呢，可以为他自己祷告。所以你可以鼓励孩子们可以做赞美的祷告，感谢的祷告，认罪的祷告，为别人的代求，还有呢为你自己的祷告。好，那我们同时也要告诉孩子们，神如何回应你的祷告呢？是不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他都垂听吗？他都回应吗？那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，神他做的总是对我们是最好的，我们不要怀疑就算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回应，其实神是有回应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让孩子们知道，不论是哪一种回应呢，神他对我们所做的都是最好的。那下面呢，有三种神回应的，回应你的祷告。如果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呢，这样子的祷告，神的回应，神的回答是好。还记得吗？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那450位的敬拜巴利的假先知，他们一起在献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就做了一个祷告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。哇，这样子的一个祷告，神的回答就是好，于是神就立刻降下火来。这是照着神的旨意求，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。再来呢，如果我们的祈求对我们并不合适，神他会很恩慈的回答不。在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里面讲到，保罗他身上长了一根刺，他曾经三次求主，三次向主祷告，求主叫这根刺离开他，但是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不。虽然说不，没有拿走那根刺，但是神的回答是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第三，神的时间没有到，他的回答是等候。在约翰福音11章里面讲到，拉撒路生病了，但是耶稣呢，虽然玛利亚还有马大来请耶稣去医治他的兄弟，但是耶稣呢仍然等候了2天才去，他没有立刻去。当耶稣到达的时候呢，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， 但是耶稣等拉撒路已经死了以后才去，因为他要做一件比医治拉撒路还要伟大的事，他要使拉撒路复活。所以当时候很多人看见拉撒路复活以后就相信了耶稣，并且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时间没有到，他给我们的回答会是等候。有的时候呢，神回应的我们的祷告呢，常常也会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真的是超过了我们的祷告，就像以弗所书3:20所说的，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有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呼求或者在我们还没有说出来我们希望的那件事情之前呢，神就已经回应了。就像在以赛亚书65:24说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说出来，还没有祷告，神就已经应允了。所以神当然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也要为了神荣耀他自己。真的每一次神回应的祷告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他自己。所以在诗篇50:15这边说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是的，神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而回应祷告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实际的点子，怎么样在课堂上来教导孩子们祷告。我们用一个字母 ACTS， 就是使徒行传的那个英文字 ACTS 来提醒孩子们他们可以祷告的四件事。 A 呢就是 Adoration， 崇拜敬拜，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先来崇拜神，先敬拜神，告诉神你多么的爱他，告诉神你如何的感谢他，或者是他是多么奇妙伟大的神。就像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崇拜敬拜神的一些祷告，像是诗篇95:3说，因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诗篇104:1说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来崇拜神，敬拜神。第二个字母 C 就是 confession， 认罪。认罪就是说出你所犯的罪，而且呢向神承认你犯了这项罪。当你认罪的时候呢，神就会赦免你的罪。就像约翰一书1:9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，神他是知道的哦。所以呢，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这个是罪，向神认罪，神他就会原谅你，赦免你。第三个单词是 T， Thanksgiving， 感恩。你可以为神他为你所做的事情而献上感谢。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:18说，凡事谢恩，每一件事情都献上感谢。比方说神赐给你的救恩，你可以献上感谢。每天所吃的食物，你穿的衣物， 神赐给你的家庭，赐给你的朋友，赐给你健康的身体，甚至赐下阳光、雨水，每一件事情呢，你都可以来向神献上感谢。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们懂得凡事谢恩，特别用感恩来向神献上感谢。最后一个字 S， supplication， 恳求。恳求呢，就是一种谦卑的、热切的来求神，用一种谦卑、热切的态度来求神。这个恳求呢，也可以为别人来恳求，也可以为别人来恳求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别人的需要来向神诉说，比方说家里的人生病了，或是你的朋友生病了，或者是有难题，碰到了什么困难的事情，甚至呢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他们有救恩的需要，或者是你要传福音给他们，你都可以把这些事情呢，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，向神诉说别人的需要，这个就是恳求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需要来向神祈祷，比方说考试到了，那你可以为自己的考试啊，不会忘记你所预备的，还有呢，你在考试的时候也不要很紧张，或者是你也可以为父母亲吵架，求神帮助他们不要离婚啊，甚至也可以为你自己心里面所害怕的、所担心的，或者在学校里面被霸凌、被欺负，或者你在哪一个科目上学不会，这些事情、这项的需要呢，你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向神恳求，为你自己来祷告。就像我们曾经提过的一个经文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你还记得这个经文吗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是的，就是把你所需要的都来告诉神，神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。我们也建议老师，你在平常上课，你所教导的圣经课程里面呢，你特别可以教导一些祷告的人物，像是在圣经当中，耶稣的祷告、摩西的祷告、以斯帖的祷告、约书亚的祷告、以利亚的祷告、以利沙的祷告、丹以里的祷告、彼得的祷告，这些都是祷告的人物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祷告来激励小朋友，效法他们的榜样，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这可以在你平常所教的课程当中来加强的。还有，我们可以在主日学的时候用祷告的诗歌来教导孩子们祷告。不晓得有一首诗歌叫做《勤读圣经，每日祷告》，你们有唱过吗？勤读圣经，每日祷告，你就长长长。不读圣经，没有祷告，你就说说说。那这样的一首诗歌呢，就可以鼓励孩子们不但读圣经，而且每日向神祷告，他的生命呢，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天天的来成长。那你还想到可以在班级上教导你的孩子们有关于祷告方面哦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教导他们吗？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一定要开始在主日学里面，在每一个节目的当中安排一个祷告的时间，带领孩子们有崇拜的祷告、认罪的祷告、感恩的祷告、恳求的祷告，这些都是可以安排在你的主日学的时间里面。甚至呢，我可以建议你们呢，请小朋友呢，每一个人呢，用一张小纸条，把他所需要祷告的事项呢写下来，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面， 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，就请一个小朋友抽出里面的一张字条，然后就为这个字条上面的小朋友和他的需要来祷告。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，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在主学里面来鼓励孩子们祷告呢？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老师呢，很有趣，他在教室里面布置了一棵祷告树，然后呢，把每一个小朋友呢，他们的祷告事项就写在叶子上面，每一个小朋友有一片叶子，上面都写着不同的孩子们的祷告的事项。然后当他们经过一周或是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，诶，神垂听了那个祷告，他们就在那棵树上，祷告的树上呢，放上一颗苹果的图，那就是表示说神垂听了祷告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而且是很有创意的哦，来鼓励孩子们，激励孩子们来祷告的。亲爱的老师，你班上的孩童有常常祷告吗？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祷告或如何祷告吗？透过这堂课学习祷告，你愿意教导你的班上孩子更多的知道有关于祷告的事，而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吗？希望你班上的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像那个十岁的孩子，虽然他离开了，搬家了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可是他的信仰仍然维持得住，是因为他的老师教导他祷告。希望你的孩子也成为这样子的人。好，这堂课就在这里结束。